刷米，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缺点，即便我们看到我们的缺点，我们还是不以为意，因为我们心胸狭小，我们无法了解您无限的爱，我们怀疑也限制您的爱。当我们坐在拉萨行列中时，您似乎不想看我们一眼，或甚至想避开我们。我们因为你不跟我们交谈，或不看我们一眼而感到沮丧，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伤心的情境呢？
信不信由你，说明一点私心都没有。不论我做什么、说什么，都是为了你的好处。有时我为什么对你严格呢？那是我的爱的展现。为了制止你和改造你，我非得故作严肃不可。如果我不认为你是我的，那我何苦去纠正你？因为你是我的，当你犯错时，纠正你可是我的义务。我不跟你交谈，你也许会感到不是滋味，那是因为你很重视我的谈话。你飘忽不定的信念和动摇不稳的信心，使你听从一些不负责任者的话，而照他们所说的去做。你被他们迷惑了，所以在你心念里就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思绪。而在你行为上就产生一些偏差，因此我才有拒你于千里之外的动作，目的是想让你早点回头。举个例子，当马路在维修时，你怎么办？你改用另一条道路，不是吗？同样，为了带给你革新，我常故意避开你，不注意你。在你做出改革的那一天，一切恢复正常，就如马路修好之后，交通恢复正常一样。出自对你强烈而无限的爱，神化身降世，只是为了改造你和指引你。所以，我就是这样的对待那些在我的百善地尼乐园医院里误入歧途的人。当他们恢复健康时，我就立即让他们出院。然后跟他们建立起原来的旧有的关系，我必须再确定、再建立和再加强你的信心。我必须为你奠定适当而稳固的基础，以便你过一个快乐而正直的生活。我必须灌注自信于你，以便你不至于成为世俗感官享乐的牺牲品。你的祈祷也许不会带来世界和平。那没关系，但要确定你没有贪婪和暴力的邪恶品质。这是一条既艰辛又崎岖的道路，但你必须沿循这条道路迈进，不要再耽搁了，也不要再让你长久以来所染上和培育起的恶智把你给紧紧地扣住。立即舍弃这些恶智吧。过去在布达巴地，若有人生病，他们经常延请一个目不识丁、不合格、没有经验的江湖医生来医治，造成病人病情加剧。后来，他们不得不到阿南达布、基克巴拉布、威罗等地去求医，以挽回病人的生命。如果有一个合格的医生为病人治病，这种情况就可避免了，不是这样吗？一些自我标榜的导师，他们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却像乞丐一样到处给人说法，而你死心塌地地追随他们。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呢？不要让自我和自负在你之内滋长，接受神作为你一生的指导，而紧随着他吧。
刷米，多少年来，我们读了万卷书，听了多场讲道，但我们觉得刷米的谈话是独特的、无与伦比的、温馨甜蜜的、尝新的，并且扣人心弦的。这秘诀是什么呢？
自然就是美， 发自内心的总是清新的。智慧不是某种可以学到的东西，而是体验，就像闻到愉快的芳香一样。现在你被视为一个个体，社会的一份子，只有通过清新的、真实的、永恒的教导，个体才得以开花结果。个人不止于一个形象，一旦他彰显他内在自信的素质，他就成了一个完人，把你的神性传达给你，并使你有能力去体认他的，就是真理导师的教导。
沙弥，您在讲道和谈话中用了很多实例和简短而又有趣的故事来说明，这些实例和故事既简单又明了，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带给我们无比的喜悦。这有什么秘诀吗？
今天很少老师有能力清楚地解释有关灵性的问题，更不用说他们的体验了。所以有关灵性的真正意义都没有传达给学子们，取而代之的反而是扭曲的诠释和错误的见解。因此真相没有得到理解和体验，致使现代人对灵性感到迷乱、困惑和充满矛盾。我从你们日常生活的体验中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，就如打赢一场官司一样，你不是需要人证物证吗？这些实例是用来支持和印证主题的内涵，以便使你们更容易去理解和记忆。